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再一次来到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钟平贵牧师，我们要继续查考旧约的以斯帖记。今天我们要进行的进度是第二章12到23节，其中12到18节来记载以斯帖他被选立为皇后，而19到23节则记载莫迪改他揭发一项谋杀王的阴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12到18节，我先来读这里的经文。12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墨药油，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的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召他，就不再见去见王。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挨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16节，亚哈随鲁王第7年10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面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因以斯帖的缘故，就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召王的后裔大颁赏赐。我们经文先读在这里。在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提到，这位风流的亚哈随鲁王，他为了预备与他共度一宵的女子，慷慨地花费巨款还有时间来预备他们，整整有12个月的时间。这些女子她们要用膏油还有香料来洁净身体，美容保养，就是所谓的婚前准备工作。可是大部分的女子所等到的不是婚姻，而是寡居，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专制的君王为了满足个人的淫心，糟蹋了多少青春年华的女子，伤害了多少父母亲的心。而对于这些女子的保养美容，一个普遍的看法都认为这个程序每天都需要用烟香熏，用烟香来熏这些女子，这样可以使她的皮肤还有她所穿的衣物来吸收她的香气。考古学家也发现了很多那个时代有关于美容用的香炉，相信就是为了这个用途而有的。在近东的地方，气候干旱，也很容易使皮肤干燥，所以他们需要抹香油，香油可以使皮肤得到滋润。在波斯、印度还有阿拉伯这些地方，他们是以出产香品香料著称的，有史以来他们经常外销输出各个地方。所以在这里提到王室里的女院就大量使用来为这些女子做婚前的准备工作，这自然不在话下。可惜这些被遴选的女子在准备期间，她们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要求任何她想要的。那在13节里面提到这件事情，其实这句话的语义非常的模糊，很难确定到底他们要的是什么东西呢，或给予他们是什么东西呢。经文里面很难确定，可能是珠宝，也可能是他们喜欢的衣物，也可能有人说是春药，或者其他可以增添情趣的一些的物品。有学者主张，每一个女子从女院到王宫的路上这经过的长廊，这些女子她们可以选取摆设在那里所看到的任何的东西，这也当作国王送给 这些女子的一夜春宵礼物。当然，有不少来自民间的女孩，她们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的珠宝，都会索要这些贵重的金饰，穿戴在自己的身上。虽然每一个女子，她们都可以成为，有机会可以成为王的妃嫔，但是没有人有把握王会记得她的名字，而且更不一定会再一次的叫她进宫。所以在感情上，对于这些入选的女子来说，有人可能一辈子要孤寂凄凉。妃嫔是君王的眷属，在生活上他们会继续的得到供养，可是在将来是否会得到王的注意就难以预料了。不过有一些懂得享乐的女孩子，她们自然会利用这个机会尽情的放纵自己。在十五节里面又再次的介绍以斯帖的身份，还有他跟莫迪改的关系。这边有补充提到他的父亲是亚比该，是莫迪改的叔叔。当他们在准备进见王的期间，这些女子会尽情的索求，但是经文却告诉我们，以斯帖除了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他不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去谋取个人的利益。所以经文里面也说到，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他的外貌不仅美丽，他的气质，他的品格更是出众，博得众人喜悦。作者似乎也刻意在这里把以斯帖的高尚品德，还有他的顺服态度，跟瓦实体的抗命做一个对比。最后的结果终于出来了，亚哈水鲁王在他做王第七年的第七个月回到苏珊，而以斯帖在同年第十个月，也就是提别月，被引入宫见王，当时是公元前478年，也就是瓦实提被废黜以后的四年。这里说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作者也是用被动语态，当然这不表示以斯帖他不愿意见王，但是作者在这里主要显示这整个的事情不是以斯帖他所能控制的。经文也没有来描述以斯帖他的心情感受如何，到底他喜欢还是他抗拒呢？我们无从知道。不过最后的结果告诉我们，亚哈水鲁王爱以斯帖过于其他的女子，就立以斯帖为后，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来取代瓦实提的位分。而且王又大摆宴席来招待所有的臣民，希伯来文是用以斯帖的宴席来表达这件事情。而且他向各省颁布休假一天，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豁免各省，可能新译本的翻译比较符合希伯来经文，那里说王为他的文武百官大摆宴席，就是以斯帖的婚宴，又向各省颁布休假一天，并且照着王的后裔颁赐礼物。当然这件事情对于王对全国都是一件大事。有学者指出，亚哈水鲁王他不可能选立以斯帖作为王后，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希罗多德这位历史学家他的记载的说法，波斯的王后一定要从波斯的七个贵族当中啊家庭里面选出啊，可是啊这个看法可能忽略的啊一些例外的因素，比方说亚哈水鲁的父亲大力武一世，他也曾经娶过这七个家族以外的女子为妻，所以在这边所记载的亚哈水鲁选立以斯帖为王后啊，并非没有权力可行的啊，并非一成不变的。有学者认为，以斯帖在跟亚哈水鲁王共度啊的那一晚，他不惜代价取悦这一位好色的外邦君王， 以至于他能够赢得王后的位分。我个人对这样的主张不敢苟同，因为经文并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的暗示。况且作者在这里所呈现以斯帖的画像，显示他是一位端庄、自持、节制、顺服的形象，并非是如此善用心计、放荡的女子。我们在第一章来到第二章这个地方，特别在第二章给我们看到前半段主要的焦点人物是以斯帖。她非常的美丽，她被送入王宫，掌管女院的太监西该喜悦以斯帖超过其他人，给她特殊的贵宾级的照料还有待遇。以斯帖为何能够艳冠群芳呢？难道只是她的外表美貌吗？我们若仔细的思想作者在经文里面所描绘的，我们可以看到以斯帖她不仅仅是外表美丽，更可贵的是她的品格，内在的高尚生命，而从她的外表显露出来。外表的美丽女子很多，但是不一定都是有智慧的，不一定都是有美丽的内在生命的。以斯帖跟其他的女子一样，在宫中有一年的时间做保养还有准备的工作。这些女子争奇斗艳，可能有人为了被选立为王后，甚至勾心斗角、批评猜疑。若只有外表美丽，心不善良，心里充满嫉妒恶毒，那是蛇蝎美人。在箴言十一章二十二节里面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就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近距离接触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真实情形。外表美丽如果没有美德，看一段时间就会令人厌烦，敬而远之。在觐见王的期间，一般的女子都会尽情的索求，但是以斯帖除了西该派定给她的以外，她别无所求。这里让我们看见以斯帖她是一个会管理自己欲望的女子，她会善于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她不贪恋物质财富，她不媚视，她坚持自己的价值，她是一位有智慧的女子。以斯帖的女子不仅是外貌，更美的是她的内在生命，因此她赢得许多人的喜悦。在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那里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想这句话是对以斯帖对最贴切的形容了。有不少人对于以斯帖被选立为王后的过程有很多负面的评论，她怎么能够嫁给一位外邦君王呢？她怎么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呢？她怎么没有像但以理一样？她为什么不表明自己是犹大人呢？甚至有人也猜疑她可能吃的异教不洁的食物，还有她也没有遵守安息日。以斯帖明显违背了摩西律法。有人甚至讲，或许他很喜欢王宫奢华的生活，那上帝喜悦以斯帖这种行为吗？他是生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吗？有很多这种负面的声音，但是也有学者试图来为以斯帖脱罪指出他只吃素菜，他借着身旁的婢女记录什么时候守安息日，所以他并没有违背上帝的律法。其实这一些的评论和质疑，圣经都保持缄默，我们没有看到圣经给我们任何的答案，我们也无法得知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作者刻意使以斯帖的处境模糊而且不明朗，他只字不提，当然我们就不需要多加揣测，因为这些不是作者所关注的。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不也是如此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些隐情，有谁知道呢？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的故事，从始至终他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 别人可能这样评论，可能那样评论，但可能都不准确，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因此我们只要向上帝负责，尽我们所知道的向上帝忠心。因为无论是我们的软弱或者是我们的忠心，他都能够成就超乎我们个人利益的一些的美值。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可能都有一些模糊不明朗的一些的经验，但是以斯帖故事却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这些事交托给上帝，我们可以凭信心继续的往前行。事实上，这个以斯帖从一开始被送入王宫，最后得蒙王的宠爱，身处奢华的波斯宫廷，这些都是身不由己的事情，这些遭遇都不是出自他的意愿，他无法改变，他可能也没办法选择，他只是顺着君王的安排去面对他自己的人生。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倒是让我们看见以斯帖他坚持自己的价值，他不借机取利，他依然保持优雅的身段，他不媚视，他坚持自己生命的态度。曾经有一位知名的作家，在有一天早晨跟朋友一起到商店去买报纸。那一天可能这个店家的老板娘心情很不好，脸色很臭，在给这位作者报纸的时候，他坐在店里面很里面，然后他就直接把报纸用力的扔出店外，并且大声的嚷着要他自己把零钱放在门口的柜台上面。这位知名的作家他就照着这个店里的老板娘的话，把零钱放在门口的柜台上，然后也从地上捡起把被扔在那里的报纸，最后他向着店里非常有风度的鞠了躬，又向这个摆着臭脸的老板娘说了一声谢谢。同行的友人看见了这一幕，都为他感到不平，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个无礼的疯婆子还要对他说什么谢谢呢？为什么不趁机教训他两句呢？这位知名的作家就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管对方是不是一个俗女，我都要选择做一个绅士。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每一天会碰到哪一种人，我们也许也没办法去改变别人的价值，别人的看法，然而我们可以坚持自己选择，坚持自己的价值。以斯帖没有办法选择不入王宫，他也没有办法改变身边人的价值观。当时的犹大人是亡国奴，是波斯帝国的阶下囚，他们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以斯帖生活在异邦之地，他没有办法选择要或不要，可是他可以选择坚持自己的价值。人常常很容易放弃自己的价值，常喜欢别人来改变我们的价值，降低我们生命的品质。特别是当我们不喜欢对方的某一个点的时候，我们觉得对方某一点很差劲的时候，我们回应他的方式也常常变得跟他一样，也就是把自己变成跟对方一样糟糕的人，一样差劲的人。不管环境如何，不管国王是不是一位暴君，以斯帖选择做一个有智慧的女子，她坚持自己的价值。弟兄姊妹，以斯帖的生命榜样可以应用在你我的身上。无论我们明天会接触到怎样不一样的人，盼望你我都能够坚持自己的生命价值，活出上帝儿女应有的生命品德。到时候受益最大的仍然是我们自己。另外我们看到圣经对于两性关系的互动这方面的记载一直引起女性主义学者的关注。瓦什提跟以斯帖的对比自然也就成为这些女性主义学者关注的焦点。 在第一章我们看到瓦斯提的抗命行为被女性主义学者推崇为英雄，因为他维护了女性的尊严，他拒绝被大男人主义的亚哈水乳挥之则来呼之则去。他们认为这是以斯帖所无能为力的，远远赶不上的。同样的，在以斯帖和瓦斯提的身上，有些基督教的解经家也特别认为瓦斯提他是一个负面教材，因为他没有遵从以弗所书第五章22-23里面所记载的，那里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教这样的解经家的解读，其实跟女性主义学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把今天我们所关注的两性关系的议题读到这个经文的里面，而不是从圣经的本身来读出它的含义。事实上，男女的议题不是作者在本书里面所关注的。我们在本书里面看到瓦斯提因为反抗君王专权，然后被逐出权力的核心，因此在他的人生舞台里面，他也再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影响力量。而以斯帖虽然他被一些女性主义指责他被男人支配，被男人占尽便宜，但是事实上显示他用他的温柔，用他的顺服勇敢，还有他的机智，他巧妙的运用被男性主导的世界权力，而去完成拯救全犹大民族的伟大故事。这个拯救的故事从2500年之前一直到今天，每年仍然被庆祝和纪念。所以我们若将瓦斯提跟以斯帖来做一个比较，他们如何取得权力并且发挥影响力呢？恐怕以斯帖是占尽上风，他取得较大的优势。以斯帖成功了，而瓦斯提失败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2:19-23，这里提到莫迪改揭发阴谋来救了亚哈水王。我先来读这段的经文。第19节，第二次遭拒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恼恨亚哈水乳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命报告于王，就查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我们不太清楚这件事的确切时间是什么时候，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以斯帖被立为王后之后，还有在哈曼发生冲突以前。2:19这里提到说，第二次遭拒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这里的朝门，这里的第二次引起不少的争议。有学者指出，已经立以斯帖为王后了，何来的第二次遭拒处女呢？有人认为这里是重复第10节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的记载。在早期的希腊文74译本里面，还有拉丁文译本，都更改了希伯来文的母音，把第二次省略掉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少的英文译本也跟随74译本的做法，但是我个人不赞同这样任意更动经文，因为这只会使问题更加的复杂。最自然的解释就是把第二次遭拒处女看成为对于这个风流花心的亚哈水乳王的一种讽刺描写。也就是说，即使已经另立新的王后了，后宫也有许多的妃嫔，她还不满足，继续遭拒美貌的处女入宫。而莫迪改坐在朝门，这表示莫迪改在朝廷里面做官，他坐在门口等待王来召见。20节提到以斯帖，他虽然贵为一国之母，他仍然遵照莫迪改的嘱咐， 没有透露他的籍贯宗族，因为他遵照莫迪改的吩咐，如同抚养他的时候一样。这是对以斯帖的高贵品德的形容。以斯帖仍旧尊重顺服莫迪改，这真是难能可贵。21到23节里面描述有两个守门的太监恼恨亚哈水鲁王，计划下手杀他。为什么恼怒王呢？经文没有交代，但是依照亚哈水鲁的行事风格，想杀他的人恐怕不止这两位。但是这次的阴谋被莫迪改听见了，他就把最终的阴谋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奉莫迪改的名字来转告王，粉碎了这个暗杀计划，把太监两个人挂在木头上。且按照现存有关波斯习惯的资料，这大概不是指着处死的方式，来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而认为这是指被处死者的尸首把它插在尖柱上来示众的做法，死者的尸身被雀鸟昆虫所食，不得埋葬。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命报告王，意思就是把功劳归在莫迪改的名下，这个事情被记录下来了。像这样的事情，波斯王通常会立即的赏赐，可是这次亚哈随鲁王却疏忽忘记了，这一忘忘得好，才有后续的转机的情节。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愿上帝借着他的话语赐福大家。哈利路亚。